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24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39.76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各个投票站在星期六下午4点关闭，令人注目的台湾中期选举的投票是结束，正式的选举结果有待公布。一位选民说，
老百姓的生活要好一点，不要搞意识形态对立，撕裂台湾，这样是最好的。
他说老百姓的生活要好一点，不要做一些事情是对立撕裂台湾，这样就最好。另外，加州是降大雨，有助灭火，但是不利搜寻。美国总统特朗普圣餐老鹰反驳两个人不和的报道。黑色星期五销售额猛增，股市继续全面下跌。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而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陆续揭晓，高雄市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候选人陈其迈自行宣布败选，他的竞争对手国民党籍的候选人韩国瑜宣布胜选。另外，民进党亦都是失去了台中市市长的职位，民进党籍台中市长林佳龙寻求连任失利，已经自行宣布败选。他在败选讲话当中表示，无论难过遗憾都要接受选举结果，并且呼吁人民支持国民党籍的新当选市长卢秀燕。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表示对选举的结果负责，宣布辞去党主席的职务。另外，台北市市长选举是台湾九合一选举令人关注的选情之一。无党籍的现任市长柯文哲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目前的选情是交仗。正式的开票结果还要以中选会发布的公告为准。这次选举捆绑的10个公投问题的官方的结果就要更加迟才会发布。中选会表示，公投议题的点票必须要等到公职人员选举点票结束之后才能够开始。公投议题的官方结果或者要等到星期日凌晨两点才会发布。今年的台湾选举虽然是选地方官员，但是亦都被广泛视作为是对总统蔡英文执政两年表现的评价。蔡英文2016年当选总统之后，因为拒绝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而激怒北京当局，两岸关系转冷，北京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和打压力度，同时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导致台湾失去多个邦交国。蔡英文执政致力于减少台湾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同时进行多方面改革，但他的政策和改革同时都引发岛内争议，例如年金改革和废核等议题，他的批评者认为他在经济上是失败的。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蔡英文还面对来自党内的压力，批评者说他背弃了台湾人民，意味是他未能够是推进台湾的独立。在星期五晚间，他在为民进党台北的市长候选人助选的时候，希望民众踊跃投票。他呼吁守护台湾民主，守护台湾的主权，无论天气怎样都希望大家出来投票。台湾选民展现出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中央社报道，星期五即是大选的前夕，从台北发出的南下高铁、台铁和巴士上都是逼满了是回家乡投票的人。星期六，选民到各地投票站投票，行使自己的民主选举权。
老百姓的生活要好一点，不要搞意识形态对立，撕裂台湾，这样是最好的。
一位选民说，老百姓的生活要好一点，不要做一些事情对立撕裂台湾，这样最好。蔡英文投票之后对媒体说，这个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很多事情人民都可以是表达意见。除了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这次选票上的公投问题也可能会激怒对岸的北京政府。由台湾前奥运选手纪政推动的台湾队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证明的公投，在北京看来是踩红线的独立议题。一些意见认为，东京奥运台湾队证明公投通过会对蔡英文政府造成新的压力，虽然公投结果不一定成为法律。台湾民众参与政治和选举的热情，使到这个人口2300万的民主是展现出蓬勃的生机。这次公投当中有关同性婚姻的问题，亦都表现出台湾人更加愿意通过民主方式表达对社会议题的观点和提法。 美国加州北部持续的降雨帮助熄灭了该州发生的最致命的野火，但同时亦都令到搜寻遇难者遗骸的工作更加复杂。星期五的一场大雨将覆盖天堂市，大片地区的灰烬是变成泥浆，令到那些搜寻遗骸的人是带来更多的麻烦。搜救人员在废墟里面希望找到那些据报失踪者的踪迹。星期五，800多名的志愿者在很差的天气里面参加了搜寻的工作。这次大火到现在已经导致84人丧生，563人仍然失踪。官方不愿意公开预测失踪者当中有多少人已经是丧生，但是一些经历这场大火的人说，死亡人数将会持续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上表示对财政部长鲁钦的工作表现很满意。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他对财政部长鲁钦的工作极为满意和骄傲。此前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对鲁钦的表现不满，说他责怪鲁钦对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提名，因为后者一直在提升利率，而这个可能不利于特朗普当局的经济建设成果和2020年的大选的筹码。特朗普还写说，这些假新闻就喜欢是写一些相反的东西，引用虚假的信息源或者是嫉妒的人，但他们不是真的，他们从来都不喜欢引用他，因为这样就没有报道可写。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邮报还引用无名的信息源说，特朗普因为股票市场的震荡和鲁钦对白宫对华贸易政策的怀疑而对他不满。特朗普长期批评联储局的利率的提升，说联储局疯狂荒唐以及是他最大的威胁。在一年前，特朗普亲自挑选了鲍威尔领导联储局，而鲁钦亦都表示强烈的推荐。感恩节后的黑色星期五是一个疯狂购物的日子，无论线上线下，美国的购物者充分利用这一年一度最忙碌购物日之一的机会，商店结账台是排起了长队，线上消费额更创下纪录，截至是上午10点达到 6.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乌克兰的首要国家战略被写入宪法，乌克兰宪法法院批准同意了相关的修宪程序，乌克兰议会立即通过了有关的法律。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国际社会尤其联合国对此无动于衷，导致乌克兰更加积极寻求北约的保护。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宪法法院星期四做出裁决，修改乌克兰宪法，在宪法中写入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相关条款合法。宪法法院的绝大多数法官在表决中都投票支持这个裁决。根据司法程序，在宪法法院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乌克兰不必举行全民公决，只需要议会投票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可以被认为完成修宪。乌克兰议会立刻在当日投票表决，第一读通过了波罗申科总统提交的有关法案，涉及修改宪法中的几个条款，加入有关乌克兰成为北约和欧盟正式成员应该是首要国家战略的提法，以及乌克兰总统和政府内阁以及议会应该确保这个战略的实施。议会中的绝大多数议员311人支持这个法案，投了赞成票，确保这个法案获得通过的最少票数是226票。乌克兰总统在议会中的代表卢岑科说，乌克兰修宪写入有关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条款，显示乌克兰确定了自己的民族定位和国家前进方向，那个就是乌克兰属于欧洲，乌克兰民族分享欧洲社会共有的文明和普世价值观。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修宪和添加有关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条款，能够防备乌克兰国内亲俄势力可能的复辟和报复行动。他说，加入北约和欧盟是乌克兰的主权，乌克兰正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踏步前进，侵略者俄罗斯无权亦不能够对此阻挠。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军队拥有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丰富战斗经验，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后能够大大巩固北约东翼安全。面对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不单止保护自己，更加是捍卫整个欧洲文明。波罗申科说，北约70年的历史展示了这个安全和防务组织的高效。他说，近70年来，没有国家胆敢进攻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哪怕是北约中最小的成员国。 乌克兰安全与外交事务分析人士帕什科夫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放弃了自己境内的核武器，交换条件是英美法俄罗斯和中国这些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担保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帕什科夫说，但是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证明，外部世界对乌克兰遭受侵略无动于衷，加入北约能够保护乌克兰安全因此成为各界共识。帕什科夫说，如果躺开来讲，乌克兰与俄罗斯今日实际上处在战争状态，只不过这场战争没有被宣布，双方都没有对对方正式宣战。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领土，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都对乌克兰遭受侵略无能为力。但是乌克兰安全认为话，要想加入北约，乌克兰还有漫长和艰难的道路要走，首先要使乌克兰军队满足北约组织的各项要求。此外，乌克兰如何改造自己庞大的军工企业，使这些过去一直生产苏联制式武器，为俄罗斯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部件的乌克兰军工业掉头转向，开始为北约服务，更加是对乌克兰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总统波罗申科表示，目前正在加紧推动使乌克兰军队从过去的苏联模式转变成为符合北约标准。他说，乌克兰正在打造一支强大军队，乌克兰与北约正在进行越来越多的联合军演，双方关系日益密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本星期三个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一项决议案，有可能将非洲大陆的维和责任转移给非洲联盟。下面是美国针记者的报道。
由埃塞俄比亚、赤道基里亚以及科特迪瓦提出的决议案，要求联合国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给予非盟领导的维和使命提供资金。联合国目前掌管非洲的大部分维和行动，它的预算大大高于非盟的维和预算，但是非盟的维和角色已经是扩大，尤其是在东非，非盟在索马里的维和使命在当地打击暴力反叛活动已经是十年多。假如上述的决议案获得安理会的通过，联合国的维和使命今后至少有一部分要外包给是非盟，从而将维和的权力以及监督权转移给设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的非洲联盟。这三个非洲国家的提出的决议案得到了来自联合国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法国和中国的关键性支持。安理会总共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但是美国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如此将维和的权力转移给非盟会提升维和的成本，并且使到监督冲突地区的践踏人权的努力是复杂化。奥巴马总统在任的时候，非洲事务资深官员哈里斯表示，这些问题反映了自布殊以及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在维和问题上的政策。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预算资金由成员国按照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比例分摊，美国和中国是最大的资金来源国，每年联合国维和资金20多亿美元，中国贡献的资金比美国少 18%。中国主持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的有关这个决议案的辩论。哈里斯说，中国的这种举动显示了中国明显地重视在非洲的维和行动，而且也是中国跟非洲联盟站在一起。哈里斯还表示，中国也一直是在非洲大力投资，而且不附带有关良知以及是坚持国际标准的先决条件，这个就使到非盟的决议案对北京比对美国更有吸引力。哈里斯说，中国方面一贯不是这样那么关注人权以及其他的遵守国际标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美国对有关联合国资助的外包的维和使命感到关注的主要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北韩的黑客持续越过保护的措施侵入全球的电脑系统，但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为什么能够在侵入电脑系统上这么有效呢？加密货币又为北韩提供了什么金融支持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的报道。
北韩的黑客组织拉萨路小组已经是被证实同2014年索尼影视的电脑系统在播出电影采访之前被侵入有关。这个组织还试图在2016年利用全球支付系统从孟加拉中央银行窃取近10亿美元。不过资源并不丰富，受到严厉国际制裁的平壤如何成为网络黑客界的高手？高丽大学教授金成珠表示，部分的答案是北韩的电脑黑客在中国和欧洲进行操作。
Hacking을 갖고
金成珠表示，北韩在真实情况之下操练侵入了加密货币网站或者是窃取信息，重复训练帮他们提高技能。南韩智库北韩知识分子团结的负责人金恒刚表示，北韩目前大约有6000到7500名的网络兵，他们分为4个小组，对其他国家的基础建设以及金融服务发动网络恐怖袭击，并且窃取最新的国防科技。
北韩中国的
金恒刚说，北韩受到了中国网络战的启发，并且从中学习，意识到网络的威力。北韩1993年在政府里面是设立了第一个网络机构。国际制裁使到北韩政权资金紧张。金恒刚说，北韩目前在网络袭击的目标从政府网络转向私营系统，因为较少实体的保护措施并未有那么严密。
正当한방법을암호화폐를얻으려면소위
金恒刚表示，北韩网络军的能力是很强，网络安全薄弱是一个问题。外界指责平壤侵入加密货币网络来窃取好像比特币这一类的虚拟货币。金恒刚说，这个是因为加密货币难以追踪，难以找到真正的主人。高丽大学的金成珠表示，要合法取得加密货币需要高端的电脑，但是北韩没有这个国的资源，所以他们侵入外国电脑系统获取挖矿程序。被侵入的电脑会将挖到的虚拟货币放入北韩的电子钱包，他们之后就能够将它转换成为真实的货币。金成珠呼吁虚拟世界停战，就好像目前朝鲜半岛紧张关系的缓和一样。不过这个要求北韩承认他们的实施网战的行为，所以是困难很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在首尔的报道。
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注入了几十亿美元，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而且继续是全球外交当中的关键的环节。但是美国之音记者斯川克报道说，很多外国的学生开始感觉到他们可能需要到其他的国家去接受高等教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的大学生人数超过100万，比排名第二的英国高出一倍。美国依然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首选，但是教育专家指出，由于高昂的学费和当前的政治气候，美国大学的申请人数在连续十年上升之后出现回落。美国负责教育与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里莱尔斯说，他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但是美国对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国际学生一直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个很了不起。但是华盛顿的国际教育协会最新公布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国际学生的人数正在下滑。美国大学校园生活与优秀包容组织副主席范塔艾雅说，到美国的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下降幅度超过6%，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专家分析，外国学生人数下降不单只是因为学费和政治，还与学生对移民签证申请和学生安全的担忧有关。部分学生表示，他们在美国感到不受欢迎。加拿大、中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和欧洲国家都利用这一点。沙特学生阿拉舍克利说，对他个人而言，他等了10个月才拿到签证。他们如果不接受你的签证，又或者对你说等下吧，没人知道要等多久的时间。安全问题亦是外国学生最担心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加剧了这种恐惧感。美利坚大学和平与冲突解决课程的学生阿布拉什普拉萨恩说，他想是去年两名印度人在喀萨斯被杀，他们被当成中东人，这个在印度是很大的新闻，这个不单止引发外交纠纷，还使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还是不是安全。锡克族学生经常被误认为是穆斯林，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虽然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学生总体是安全，但是国际媒体对这类事件的报道令有些学生对到美国返学产生了顾虑。而同时，美国政府表示，国际教育依然是美国经济与外交努力的一根支柱。助理国务卿马里莱尔斯说，
仅仅去年一年，国际学生就向美国经济注入了420多亿美元，帮助创造450,000份就业，这个好了不起。这种双向关系亦有利于国家安全。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外交政策走向，其中包括通过教育与文化交流推动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教育人士表示，他们加强了招募外国学生的努力，并向他们保证美国是欢迎他们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回国定是留在美国呢？这个是每个留学生必须要面对的选择。近年来，美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中国企业求才若渴，这个是否会影响中国留学生的决定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平卡拉的报道。
魏梦瑶是卡内基梅隆大学2017届本科毕业生，他主修商科，副修统计学。
在我大三那一年，开始有像阿里、大疆、京东这样的国内的大企业来我们学校进行宣讲。
魏梦瑶说，在他大三那一年开始有京东、百度、阿里、大疆这样的中国企业到他的学校进行宣讲，这个使他觉得他们是想他们这些留学生回国。2016年暑假，魏梦瑶在北京参加京东管理训练生夏令营时表现出色，得到了进入全职管培生项目的面试机会。同时，美国德勤咨询公司亦都向佢伸出橄榄枝。
在我心中，在美国的咨询公司开始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还是我的首选。
佢话喺佢心中，喺美国嘅咨询公司开始佢职业生涯嘅第一步，仲系佢嘅首选。魏梦瑶喺同美国德勤咨询嘅交流中得知，德勤大学可以为员工提供培训，佢仲可以获得喺美国国内全国出差嘅机会，去体验唔同嘅领域。不同的工作内容，他觉得作为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学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长见识的机会。毕业一年后，魏梦瑶已经如愿成为德勤咨询的一名业务分析师。董日君2017年从卡内基梅隆大学电脑专业本科毕业后，进入摩根史丹尼，他还未有适应纽约错综复杂的地铁线，但是在金融行业发挥科技专长的机会，使他决定留下。
因为比较成熟，他们毕竟金融行业也比国内的要成熟，科技也比国内起步要早。但是未来其实。
董日君说，在公司上班这件事，可能美国环境会好一点，因为比较成熟，金融比国内成熟，科技也都比国内起步要早。但是未来还是个未知数。他说他屋企里面的人还在国内，所以最终还是很有可能回国继续发展。
就是留学生更倾向于留在美国工作，但是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作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待遇。
位于匹兹堡的美国续航教育集团董事长吕士成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倾向于留在美国工作，但是他们倾向于留在美国工作的原因，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作提供了更好的待遇，而是因为美国的工作可以对他们有更大的提升。不过留美工作绝非易事，即使得到了录取机会，还需要足够的运气通过抽签获得 H1B 许可，才能够合法工作。吕士成告诉美国之音记者，2017年 H1B 的获批人数是15,000人，这一年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在100,000左右，也就是说只有1/7的中国留学生获得了在美国工作的机会，而且这个1/7的人之中有大部分是电脑相关专业。中国留学生想留在美国工作真是非常的艰难，很多在美国中国留学生都有这样的体会。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专业2018届硕士毕业生周恩成认为，难以获得合法工作身份是在美国找工作最大的难题之一。周恩成说，他去参加招聘会，一般跟他们谈几句就会谈到美国身份的问题。他回忆起自己找工作的经历，他们说你最好是有绿卡或者是有身份。周恩成说他只是有 option， 他们说他们会考虑，算是一种的婉拒。魏梦瑶告诉记者，他在大二甚至是大一的时候就想过工作签证的问题，所以当时他最喜欢的专业是商科，但是他同时加了一个统计专业，是 STEM 专业，也就是理工科， 所以他有多两年的时间去申请和竞争工作签证。在美国 STEM 行业的学生毕业之后最多有三年的时间合法留美求职，其他行业的学生只有一年的时间。
想象一下，如果我大二的时候没有做这个决定，没有去学统计，现在我可能就每天要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因为
赖梦瑶今年顺利抽中签证，但是他仍然庆幸自己赴修 STEM 学科的决定，因为等待工作签证时提心吊胆的滋味好不好受，说不定什么时候收到一封邮件说今年我没有抽中 H1B， 这样两个月之后我就要打包回国了。美国的移民政策严格控制了留美学生数量，2017年只有约 40% 的本科和 50% 的硕士以上学历的申请者如愿以偿。虽然 STEM 行业学生留美机率较高，但是中国留学生还是以兴趣而非就业前景作为首要考量。吕士成告诉记者，中国留学最多选择的是商科、工科、理科，这三个专业大概占了 70% 的总人数，其中工科和理科占了 40% 左右。从2010年到2017年，理工科总人数还没有太大变化。
中国留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去迎合美国这个就业岗位的一个需求，是而是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自主独立的选择。
吕士成告诉记者，所以中国留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并没有去迎合美国就业岗位的需求，而是有自己自主独立的选择。对于回国的留学生，中国企业看重他们的国际化背景和语言优势，有些招聘广告亦都明确写出海归优先。董日军看好回国发展的前景，他说国内现在想和美国、欧洲有更多的交流，他们这样背景的在国内有一定教育背景，在美国留过学，英语亦都不差，又接受过美国的思维模式，其实他们的优势亦都是很大。
那边的关系会更多一些，所以从那边得到的更多的信息，一个是企业的信息，完了第二个是
他说那一边的关系会更多一点，从那一边得到更多的信息，一个是企业的信息，一个是更多的机会。周恩成认为国内有更广的平台，还有就是家人，他们认识的人也可以给你更多的推荐，给你更多的面试机会。接到位于上海的一家外企的面试邀请后，周恩成决定立即回国，在那里能够找到他的家人朋友，他个人会更多的考虑这个角度的问题，可能还是习惯在自己熟悉的区域里面生活，不太愿意去冒险。周恩成这样告诉记者，超过 60% 的海归留学生首选外资民营企业工作，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亦都通过千人计划、留学生落户等政策鼓励优秀留学生回国，但是这个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并不大。周恩成说他听过这些政策，但是没有太多的了解，只是在脑海之中闪过一个名词，没有太多的纳入考虑。
那对我来讲，做出这么大一个决定的时候，这些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看我比如说未来五年、未来十年在国内发展会怎么样。
董日军认为这些政策只是一次性，对他来讲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决定，这些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要看未来的五年和未来的十年在国内的发展会怎样。随着海归留学生群体不断扩大，雇主亦都越来越看重海外工作经验而非学历。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理事侯先生对记者说，你没有美国的工作经验，我认为你回去的话和一个中学生没什么区别。回国工作亦都不是没有风险。
虽然中国留学生因为出国留学增加了就业机会，但是因为现阶段中国留学生回国的人数越来越多。
侯先生对记者说，虽然中国留学生因为出国留学增加了就业机会，但是因为现阶段中国留学生回国的人数越来越多，海归和海归之间的竞争亦都变得越来越激烈。吕士成告诉记者，同时融入中国的文化环境亦都是长时间没有回国的海归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留学生来讲，在哪里就业和在哪里完成学业一样，他们有更多的选择，但是亦都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国内就业市场向留学生倾斜， 但是美国更成熟的行业环境和丰厚的市场资源，继续吸引优秀学生选择美国作为职业生涯的起点。美国之音记者王平、卡拉、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陆续揭晓，高雄市市长的选举，民进党籍的候选人陈其迈自行宣布败选，而他的竞争对手国民党籍的候选人韩国瑜宣布胜选。兰德公司报告，北京发展空中力量的目标与美国紧密相关，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陆续揭晓，高雄市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候选人陈其迈自行宣布败选，他的竞争对手国民党籍的候选人韩国瑜宣布胜选。另外，民进党亦都是失去了台中市市长的职位，民进党籍台中市长林佳龙寻求连任失利，已经自行宣布败选。他在败选讲话当中表示，无论难过遗憾都要接受选举结果，并且呼吁人民支持国民党籍的新当选市长卢秀燕。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表示对选举的结果负责，宣布辞去党主席的职务。另外，台北市市长选举是台湾九合一选举令人关注的选情之一。无党籍的现任市长柯文哲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目前的选情是交仗。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发展军事航空航太力量的主要目标不单止是和美国竞争，而是要能够阻止美国的干预，并且在中美两军直接对峙的时候击败美国。兰德公司11月23号发表的这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以及与航空航太相关的工业基础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战略方面，中国空军强调空天一体，这个和美军提出的发展的战略非常相似，在各个具体的领域当中，北京选择优先发展空中预警机，负责情报监视和侦查的无人机、空中加油机和空中优势的战机，而北京不太重视的领域包括训练机以及近距离空中支援等。兰德公司认为，这个体现出北京将会关注点是集中于震慑或者是击败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中说，北京在一些军事航空航太领域复制了美国的技术，比如中国的歼20和 FC-31 隐身战斗机复制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22 和 F-35 战机的实质的特征。而当购买盗取或者是复制外国技术都不可能的时候，中国也都展现出一定的创新的能力，能够通过自我研发来找到满足自身军事需求的解决的方案。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董事长约翰汉尼斯承认，谷歌回到中国市场将要是不得不是违背公司的核心价值。汉尼斯在同彭博的采访当中说，任何在中国做生意的公司都要违背他们的核心价值，因为中国的法律和我们自己国家的法律是有点不同。汉尼斯说，他想到令他是要想的问题就是，他们是要不给中国公民一个这样的有能力的搜索的引擎，即使他在某些情况下受到限制和审查更好，还是干脆让他们用一个不是那么好的搜索的引擎呢？这个会不会改善他们的生活的品质呢？他似乎和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皮彩的见解相同。皮彩在 Wired 杂志10月举行的活动当中说，很多地方他们的提供的资讯都比现在的更好，你总是平衡一套的价值观。由于对网络攻击和审查的担忧日益增加，该公司最初在2010年撤回了中国的搜寻服务。自此之后，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将有关于某些历史事件的资讯的网站列入黑名单，以及要求使用线上论坛的人实名注册，来到限制公民能够或者不能够在网上做些什么。谷歌今年夏天为中国市场创建一个有过滤的搜索的应用的程式，专案的细节是透露。外界认为这个是该公司为回到中国市场而作出的妥协。人权组织和美国政界人士呼吁该公司取消计划，而数千名谷歌的员工签署了一封信，这封信说这个将会引起道德问题。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因为组织工会而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工人和社会活动人士。国际特赦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深圳街市集团工人李展、米九平等以及非政府组织打工者中心工作人员傅常国从今年7月被捕以来一直没有见到家人，该组织对他们健康的状况是深表担忧，是呼吁大家写信给有关当局，要求将他们释放或者对他们的案件是给予公正的审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开始制裁俄罗斯，这些制裁使到俄罗斯越来越难获得资本、科技，同时重创俄罗斯经济。最新的报道认为，过去四年以来，制裁使到俄罗斯经济损失了 6% 的增长点。由于制裁已经被美国国会立法，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成为一项长期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欧盟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当局被指控干涉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俄罗斯特工使用化学武器在英国企图杀害前间谍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又实施了更多新的制裁行动。这些制裁有些是针对个人以及企业公司，其他则是涉及到俄罗斯的能源、金融、国防等众多领域。一些政治以及经济分析人士质疑制裁举动是否有效，是否能够对横跨欧亚大陆、目前作为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产生真正的影响。但亦都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制裁能够使到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每年是损失 1-2%。 美国彭博社组织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认为，在过去的四年当中，俄罗斯经济因为制裁丧失了 6% 的增长率，制裁产生的预期的效果正正是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彭博社的报道说，2014年下半年的原油价格下跌，再加上通货膨胀，这个使到俄罗斯经济四年来丧失了 4% 的增长率。因此制裁加上油价的下跌以及是通货膨胀，总共使到俄罗斯经济从2014年到2017年损失了 10% 的增长率。俄罗斯经济部门认为，今年的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大约仅仅是能够维持在 1.8% 左右。高油价以及是令到卢布人为贬值，过去一直是普京执政近20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是在西方制裁之下，外加俄罗斯缺乏结构性的经济以及是政治改革，这两个曾经一度令到俄罗斯经济繁荣的引擎已经失去了动力。几年前被迫出走俄罗斯，现时流亡法国巴黎，目前是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总经济师的古里耶夫说，除了国家高度垄断经济以及是非常之猖獗的腐败这些因素之外，制裁正在是使到俄罗斯经济和外部世界隔绝，同时无法获得先进科技以及是资本，即使是今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仍然徘徊在较高的水平，卢布币值仍然是被低估，但是俄罗斯经济目前亦都处在一蹶不振以及是停滞不前的状态。他表示，制裁以及目前的俄罗斯经济气候使到投资人对俄罗斯市场望而却步，外来投资人不敢进入俄罗斯的市场，俄罗斯国内的投资人则是想方设法地将资金转移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内投资。他表示，今日的经济环境就是资本外流的规模远远超过资本的流入，这个显示了在高油价的有利外部环境之下，俄罗斯经济所展现的不正常景象。制裁亦都严重打击俄罗斯能源领域。能源分析人士克鲁基申表示，目前作为世界头号产油国的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在未来的两三年甚至是最快在明年将会开始逐渐减少，主要原因是没有新的探明的大油田，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西方的制裁。他表示，俄罗斯缺乏相关的技术，西方公司因为制裁不敢进入俄罗斯市场，导致了一些钻井较深的大陆架以及其他较难开采的油气田无法被利用。 制裁同样是使到俄罗斯航天航空以及其他的领域过去依赖从西方进口的电子器材的部件的供应被切断。俄罗斯现时是只好转向中国寻求这些电子器材部件的进口，但是在一些关键电子器材的部件的供应上面，中国则是要协俄罗斯。中国提出作为交换，俄罗斯应该是提供中国需要的一些科技。经济分析人士余科夫斯基表示，除了无法获得外来的科技之外，制裁给予了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另外一个困境，就是俄罗斯从国际市场获取资本是变得越来越难。但是他认为制裁的打击力度虽然是很大，但是对俄罗斯不能够说是致命，因为俄罗斯经济毕竟不是过去的苏联市场式经济，俄罗斯经济和企业能够调整亦是适应制裁。余科夫斯基表示，比如不让俄罗斯从国际市场长期借贷，但是这个不会对俄罗斯金融业造成危机性的影响。俄罗斯银行以及企业可以将借贷的数额以及期限拆开，让贷款期不超过30日，以数额不大分成多批的方式获得贷款，同时亦都可以通过中间人以及中间的公司获得是贷款。当然在经济活动当中，这些都会带来非常多的不便，而且大大提高了成本。媒体引述俄罗斯外交部的统计说，单单是美国目前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已经多达68个，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每隔半年是延长一次，美国国会目前已经是立法，这个使到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被制度以及法律化，已经成为了一项长期的行动。西方刚刚开始制裁的时候，被制裁的一些俄罗斯高官以及财阀的公开反应都是对此表达了不在乎。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候，他们甚至以自己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而感到光荣。克里姆林宫亦都强调会对西方制裁以牙还牙，作为强硬的反应。但是4年之后，当初的那一种的轻松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制裁成为了悬在俄罗斯头上的一把剑，更加令到俄罗斯经济未来更加暗淡以及是充满不确定性。仰今日，每当有新的制裁被酝酿甚至是尚未实施的时候，俄罗斯各大媒体都是会以主要新闻的方式对此关注，同时大量报道以及是讨论。俄罗斯股市及卢布的汇率每次都会因此而下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美西战争爆发于19世纪末，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威廉麦金利。1898年12月10日，美国和西班牙在巴黎签署和平条约，正式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双方的交战早就结束了。美国海军在战场上打垮西班牙的太平洋舰队，这个胜利使西班牙失去获胜的机会。几星期之后，西班牙军队在古巴沿海城市圣地牙哥投降。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继续讲述麦金利总统和美西战争的故事。1898年7月尾，法国驻美国大使向麦金利总统转交了一封西班牙政府的信函。西班牙问美国要实现和平，美国有什么要求？麦金利总统马上做出回答，说西班牙必须放弃古巴，必须将波多黎各和关岛交给美国，而且西班牙必须承认美国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占领权。至于菲律宾的未来，将由美国和西班牙通过和平谈判来决定。对于西班牙来说，麦金利总统的条件似乎太苛刻了，但是西班牙别无选择，因为他已经无力再战。所以在美西战争爆发10个星期之后，西班牙同意停火，并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1898年8月12日，美国和西班牙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西班牙的一份文献资料对这个协议感到不满，并且哀伤地指出，他抢走了对西班牙辉煌历史的最后一点记忆，并且说这份和平协议
将他们赶出了西半球，而西半球变成今日的繁荣和文明社会，靠的正是西班牙父辈的艰苦努力。美国和西班牙同意在巴黎开会谈判和平条约的细节，谈判从1898年10月1号开始，双方很快在古巴独立。美国接管波多黎各和关岛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双方在菲律宾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会谈开始的时候，美国并不清楚自己想要完全控制菲律宾还是只控制一部分。起初麦金利总统只是希望西班牙能够放弃菲律宾的主要岛屿吕宋岛，后来他决定美国应该要求控制整个菲律宾。麦金利事后这样形容他做出决定的过程，他说，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只是控制马尼拉，后来又想我们应该控制吕宋岛，但是后来又觉得可能应该再控制菲律宾的其他岛屿。好多个晚上我在白宫来回踱步思考这个问题，好多次我甚至跪在地上请求上帝帮我做决定。他说终于有一晚他这样做出了决定，我们不能够将菲律宾交给西班牙，因为那个是胆怯而没有尊严的做法。我们亦不能够将菲律宾给法国或者德国，因为他们是我们在亚洲的贸易对手，这样做是吃亏的买卖。我们亦不能够将菲律宾交给菲律宾人自己，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管理自己。所以美国除了控制整个菲律宾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将教育菲律宾人，使他们文明开化，使他们信基督教。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上床踏实的睡了一觉。但是西班牙不想放弃菲律宾，并且抗议说美国无权对菲律宾提出要求。没错，美国人是占领了马尼拉，但是他们并没有占领菲律宾的其他地方。双方为此进行了几日的谈判，最后达成协议，西班牙同意将整个菲律宾交给美国，作为回报美国向西班牙支付2000万美元。随着菲律宾问题的解决，双方很快结束谈判并签署了和平条约。不过当麦金利总统将这份条约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时，麻烦来了。当时很多美国人反对这项条约，他们认为麦金利接手菲律宾的决定是错误的。反对者包括前总统克里夫兰、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劳工领袖贡柏斯，还有作家马克·吐温等。反对者在很多城市成立反帝国主义组织，他们发表演讲、出版报纸，展述自己的立场。他们说帝国主义曾经摧毁了古罗马，现在亦将摧毁美利坚共和国。他们说要保护好像菲律宾那样和美国相隔半个地球之遥的殖民地，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需要耗费大量陆军和海军军力。反对者就说殖民政策违背了美国立国的基本民主思想，美国和西班牙打仗是为了将古巴从殖民宗主国手里面解放出来，而不是将美国自己变成菲律宾人的宗主国。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和平协议在美国国内遭到很多人反对。美国好不容易才从西班牙那里争取到的对菲律宾的控制权遭到国内反对者的抨击。而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讲述这方面的情况。当时的国会参议员为的是是否通过这条和平条约而分成两派。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帕克特 洛奇领导支持派，而另外一位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乔治霍尔就领导反对派。洛奇参议员拿国家荣誉来做理由，敦促参议院不要被美国国旗抹黑。他说如果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份条约，就会使总统和国家蒙羞，会使外界认为美国还未有能力处理重大外交问题。我去俄州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亦支持这个条约。他说在未来的年月里面，太平洋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地区，因此边个控制太平洋，边个就能够控制全世界。如果占领了菲律宾，这样美国就是而且将永远是这个控制世界的大国。霍尔参议员就强烈反对这份条约，他说控制菲律宾是危险的背离美国的历史传统。他说美国的最伟大财富是他的自由传统，如果控制菲律宾就否认了这种传统，还将违背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中所包含的思想。这个就是所有人生而平等，政府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够成立。参议院预定1899年2月6号就条约进行投票，当时反对派似乎已经有足够的票数来否决条约，但是就在投票前发生了几件事。首先，民主党领导人威廉·詹灵斯·布莱恩反对美国接管菲律宾，但是他就敦促民主党参议员给条约投赞成票。布莱恩这样做是出于长远的考虑，就是1900年的总统大选，他相信美国控制菲律宾的结果就是惹来一堆麻烦，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他可以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共和党，这样就有利于他竞选。如果他真的当选，民主党可以给菲律宾独立。布莱恩成功地争取到17位民主党和人民党参议员支持这个条约。而另外就在离参议院投票表决还有两日的时间，菲律宾发生了暴力冲突。麦金利总统不等参议院有所行动，就命令马尼拉的美国军政府将权限扩展到整个菲律宾。菲律宾的起义领导人埃米利奥·阿灰纳多反对这个命令，起义军准备战斗。1899年2月4号晚，30000起义军袭击了马尼拉周围的美军，60名美军被杀，270多人受伤，菲律宾起义军伤亡更加惨重。菲律宾起义军袭击美军的消息使一些参议员改变了对菲律宾人的态度，有些原本反对和平条约的参议员现在亦支持当时华盛顿星报的讲法，就是必须要菲律宾人学会服从。参议院有84名议员参加投票，条约要想获得通过必须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亦就是56票。参议员一个接一个投票，然后宣布计票结果。有57位议员投赞成票，只有27位议员投了反对票，条约通过了，菲律宾属于美国。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一起做功课，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ail 以及 court quits。
Oh, come on, 李华。 We've been studying for 5 hours. I'm ready to bail.
是啊，我都做了5个小时功课了，我都想做些第二样东西。但是 Michael, 你说你准备做什么话？ You're ready to bail. Bail 是不是一种游戏来的？
No, silly. I said...I'm ready to bail. B-A-I-L, to bail, as in to leave.
Oh, to bail, 在这里是离开的意思，但是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们还没温习好。
Oh, please, Li Hua. I already know the material. I'm ready for tomorrow's test. 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好啦，我都肚饿啦。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Michael, 你对听日嘅考试咁有把握，系咪琴晚就开始温习噶？
Not really. I went to a movie with some friends last night. After the movie, they wanted to go to a dance club, but I bailed on them and went home to get some sleep.
哦，你琴晚同朋友去睇戏，然后你啲朋友就去跳舞，但系 you bailed on them， 即系话你冇同佢哋一齐去。
That's right. I bailed on my friends and went home.
咁 Michael， 除咗可以话 bail on someone， 仲可唔可以讲 bail on something 噶
？Of course. For instance, last week I had a dentist appointment, so I had to bail on history class.
系啊，上星期你因为要去睇牙，所以冇上历史堂。You bailed on history class.
Come on, Li Hua. I'm starving. 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Hey, by the way, Li Hua, I heard that Jack isn't going to be in school next term. Is he really calling it quits?
乜话 ？Jack 下个学期就唔翻学？你话佢 calling it quits? Quit, Q-U-I-T， 咪就系放弃嘅意思咩？你即系话阿 Jack 下个学期就退学啦
？Yeah, that's right. To call it quits means to quit doing something. I heard that Jack is calling it quits.
Oh, to call it quits 意思系停止做某件事。但系我听讲 Jack 只不过想先做半年工，赚多啲钱。第二年仲系会翻嚟继续读书嘅。He's not really calling it quits.
That's good to hear.
诶 ，Michael， to call it quits 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方面噶？
Sometimes to call it quits means to break up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哦，原来 to call it quits 可以表示男女朋友分手。这个令到我一下就想起荷里活电影明星 Ben Affleck 和 Jennifer Lopez， 他们两个本来定了婚，但是后来又推迟举行婚礼，令到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Are Ben and J-Lo calling it quits?
I can't stand those two. I hope this time they are calling it quits for real, so I never have to hear about them again.
哦，你真的希望他们两个分手的？那你再不会听到他们的消息了。哎呀 ，Michael， 你真系啊！你唔使理佢哋点写，你唔睇咪就得咯。你唔系成日话功课太多咩？系啦，你仲话选修阿拉伯语太难。Are you going to call it quits?
No, I'm not going to call it quits. I am going to finish it.
哇，从来未见过你咁大决心噶噃！我记得你学中文嘅时候，有好几次都想 call it quits。
Whatev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bail， 表示离开；而另一个咧就系 call quits， 意思咧就系停止做某一件事。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个星期嘅同样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